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主。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是币托交易所的合规与应用。那我们很开心的，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这个币托科技的这个陈义林陈副总。陈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哦，今天这个主题可能真的是要来这个专家来介绍哈，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币托交易所哈，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请陈副总来讲一下什么是币托交易所？
交易所它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在就是像股票或者是说证券交易所这样，我们上架的东西其实它是不同的虚拟货币。那当然，我们说世界上比较主流的虚拟货币，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像比特币、以太啊、莱特，或者是说可能因为某些 KOL， 比如说像是网红化就马斯克，那他其实非常喜欢这个狗狗币。所以他就会大力吹捧。所以像这种，比如说在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这种虚拟货币，我们也会上架。那我们就是主要是提供台湾的消费者有一种不同的选择这样子。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所谓的币托交易所，其实就是在从事虚拟资产或者虚拟货币的这方面的交易哈。但是我们都知道，交易所好像有合法跟不合法的，对不对？
没错，应该说我们不合法的部分，我们就在这边节目上就不指名道姓。但是以我们交易所来说，其实我们做到很多合规面的这个一些审核机制，比如说我们做 KYC， 就是我们直接做这个真人的实名制。那真人实名制它其实必须是做通过我们的人脸辨识。那我们也是全台湾第一唯一一家的哦，就是我们有做人脸辨识，就是生物特征跟它这个证件比对，那我确定是本人才可以使用。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有跟这个金管会的这个洗钱防治这一块呢，我们有缴交洗钱防治声明书。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声明书的部分我们还会做内规内控的这个控管。对，就是说比如说怎么样的样态交易样态，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交易金额，它其实会达到我们洗钱防治法的一个风险，我们会给它做评级这样子。
OK， 所以币托交易所其实在台湾合法的其实只有几家。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说有缴交实名制可能有这个十来家，就是非就是有些是没有法币的出入金，但是如果你法币出入金来讲，那大概主要就是大概三家左右这样。
OK， 所以大家注意了，如果你要玩这个虚拟货币或是虚拟资产的，真的要去慎选合法的这样子的币托交易所哈。那我们刚刚想要了解的就是币托交易所有没有在从事所谓的 NFT 的交易呢？
有。其实因为区块链的关系，所以我们做的是技术。那这个技术我们说 NFT 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同质化代币，所以这个代币它有这个唯一性。那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趋势跟这个技术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也在去年发展了这个 NFT 的市场。那我们也目前是做一级市场的交易，那我们接下来会推出二级市场。那在这边可以跟这个主持人分享几个案例啦，就是说我们过去其实有帮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发行 NFT。那它的 NFT 呢，其实主要就是说你买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它的赋能，就是线上线下的赋能。它其实算是一个凭证，一个通证，就是一个权利。所以如果比如说像全家的董事长或是总经理，他想要跟就像巴菲特的午餐这样，我今天标到这张 NFT， 我就可以跟巴菲特或是这个相关的知名人士来一场午餐。在这个午餐当中，也许你就会获得很多的商机。这个是全家便利商店我们跟他合作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比较近期很有名的案例，是我们大概在15分钟之内就完销的那个万豪集团酒店的 NFT。
哦，
对，
那是怎么样的交易呢？万豪酒店这个部分，
万豪酒店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再推这个疫情后的国旅，那所以全台湾大概20间的酒店，我们万豪集团下面的酒店呢，我们都做这个3天2夜的一张大概台币等值大概8000块的 NFT。 那标到这个人，你就可以去住这个3天2夜的这个行程。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一个月内享受它这个酒店提供的赋能，比如说无止境的使用游泳池，无止境的使用健身房这一类的。
所以你现在所谈的，你们所从事的这样子的 NFT 的交易，这样子 NFT 的性质，好像是比较属于一种 VIP 或者是一种会员制的 NFT 的这样的性质的 NFT 哈，所以它本身有没有可能有存在洗钱的风险这种部分的 NFT？ 嘿。
如果像通证这个 NFT， 其实它的属性比较困难，因为它的单价低，它大概就是我们单价目前在20,000元以下台币。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它的赋能比较是我们会做这个，比如说身份的辨识，我们会跟用户拿一定的，比如说电话或者是那个 email， 那我们会联系他，所以确定是本人之后，我们才会让他享受这个赋能。所以也就是说，在 NFT 现在这样的简易的 KYC 的流程当中，它会比较难做到可能像坊间比较多像艺术品啊这一类的 NFT。
对，因为我自己所比较关心就是一般艺术品的拍卖业者哈，现在不仅是实体，现在也都到线上去哈。那所谓的艺术品的 NFT 可能就不是像陈副总所谈这种比较简单的 VIP 或者一种会员的这样的性质的 NFT 性质上不同，它可能就更具有独特性，它的价钱可能可以不断的推涨传高哈，这吹捧上去，可能它有洗钱的空间哈，所以今天刚好我们今天没有谈这种，我们今天要谈的可能比较务实、比较大众化的 NFT 哈。那你觉得 NFT 在未来的趋向，你觉得它的发展性会是怎么样？
以台湾来说，其实我觉得不可避免还是会有一些艺术品，它可能借由这个数位化跟代币化的过程，希望在 NFT 的市场可能可以加速艺术品的交易这一块。但是以台湾来说，其实现在很多像 IP 大的 IP 或者是艺人啊网红，他们其实是利用这个来做粉丝经济，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们交易所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蛮看好的。所谓这一群 Web3 的年轻人，那他们用这样的通证做比如说粉丝的一个比如说聚餐啊的一个通证的时候，其实粉丝反而愿意买单，或是说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很难购买的时候，其实他会愿意用这个作为一个 VIP， 就像是我们说美国运通黑卡那样的身份存在。对，所以我觉得用粉丝经济应该是这个部分的应用呢，应该算是 NFT 将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啦。
好，那我想再好奇的问一下， NFT 又跟元宇宙有关系吗？
对，它其实算是元宇宙的一个应用工具之一。就是说，因为我们想象，元宇宙它其实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我们讲之后之前讲就是 AR VR 它的空间。那进入这样的空间之后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没有道理的，就是这个用户就会进去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吸引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元宇宙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实际的场馆或是运动馆。那它进入这样运动馆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像我刚刚提到的这种应用型的 NFT， 他说作为一个入场券，那之后他如果在这里面做交易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从元宇宙里面就会连到 NFT 的交易市场，所以其实在元宇宙的世界跟 NFT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是息息相关的哈。那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成了 NFT 啊，元宇宙啊，像这个币托交易所，大概你们最主要主力的这个交易的项目大概是什么部分？
以我们交易所来讲，我们就是主流币。那因为我们其实有分两块，就是我们的是钱，一个是币托 EX 钱包，跟币托 Pro 是交易所。那钱包的部分就是站方就是报价，然后直买直卖。那如果 Pro 的部分其实 P2P 的报价，那就是P2P 的这个撮合，就像股票就是这个股票市场自由买卖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交易所本身经营的部分主要还是在币种。那币种就是刚刚讲，我们可能在前面提到，就是主流币，大概全世界大概前20种币种我们都会有。那我们定期其实也会举办，就是类似投票啊，我们让台湾的民众选择说你们想要交易什么币。那毕竟我们是台币交易所嘛，所以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简单的用台币可以获取加密货币这样。
OK。那想跟很多的年轻人如果来介绍你们这样子币托交易所，你会觉得？年轻人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加密货币其实它算是一个算是个商品，那它其实可以被交易，但是因为这样的交易它其实是跟金流是息息相关的，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很容易就会变成有可能有一些不法集团啊或是诈骗集团会利用你这个年轻人他可能希望得到获利翻倍或是怎么样的噱头的字眼去骗你说哎你的人头让我用，于是我会给你。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广告啊或其实大家都会打说防诈骗，那所以它其实都会很多有比如说像自己说交友或者是说今天是年化很高的趴数，像这些字眼出现的时候其实都要特别留意啦，就是对于年轻人没有交易过的来说。那以交易所来说，其实我们有做的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些文宣啊其实都会做，像 Facebook 都会做蓝勾勾，所以当不是有这个勾勾勾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官方了。
所以坦白说这个币托交易所真的有如同所谓的期交所或是证交所，它有很多的商机，也充满了很多的可能不法的分子会在这里蠢蠢欲动的可能性。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刚刚除了说讲的这个一个饭店的一个住宿的一个优惠这样使用 NFT， 还有像全家的商品会使用 NFT， 你觉得未来NFT 可能会更常用在什么样的方面，是你们现在可能很夯的一些产品的？
其实在我刚刚讲说粉丝这一块，在日本啊或是在韩国其实被广泛的应用在棒球，对，我觉得这倒是蛮我们蛮看好的一个市场。对，因为棒球球星这个经营球迷这个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因为他们的噱头多，包含啦啦队这一块，那以你这个有买到 NFT 的人，或者是你可以看买到某些特别的，比如说冠军赛或者是明星赛的票的这一块，在日本其实是有在行之有年了。那像他们最近其实另外一块，其实以我们区块这个币圈区块链来说，其实 NFT 其实可以跟代币做结合。所以如果说举例来讲，如果今天有个乐天的球队，他今天发行了这个他自己的Token， 就是他这个代币的话，其实买他代币，如果你可以就是多买，然后你可以去用便宜的价格去买到这个 NFT， 那他可以操作的行销手段就会有两个，一个是 NFT， 一个是他的代币。所以我们是蛮看好这个在运动市场的一个应用啊。
OK， 这也是我可能最近有关心到的一个主题哈，因为现在就是对于这种运动员或是这种名人的肖像权的使用哈，可能过去可能是实体在广告啊或是平面啊电视这样子使用，现在可能已经会扩展到 NFT 这样的部分哈。那可能过去在谈的平面或是电视或是这些的肖像权的使用，未来在 NFT 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可能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开心，这个陈副总很浅显的告诉我们的这个币圈交易所的一些交易的过程跟他交易的一些重点哈。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任何的疑问，就麻烦在下方留言，那也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欢迎订购我们的频道哈。那我们财经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各位，拜拜。